我们来看创世纪39章。39章大家并不陌生，因为有其中的一个小的叙事常常的被拿出来进行单独的进行证道，就是指约瑟胜过了波提法妻子的引诱。而这一个小小的叙事，小小的插曲，很多时候成了教会正道的核心。我已经记不起是多久了，有一个牧师他正道的题目就是说如何胜过色情的引诱。他选的经文就是约瑟胜过波提法妻子的引诱。他最后的结论更加可悲，他的结论是约瑟胜过了试探，然后耶和华与他同在。而这个结论本身更加离谱。如果你仔细去回顾38章和39章，犹大的失败，上帝离弃犹大了吗？并没有。那么不能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你不顺服上帝你就处处碰壁，然后你顺服上帝你就节节高升。因为39章也告诉我们，约瑟顺服上帝，结果呢下在监牢当中。总之39章它不是告诉我们如何胜过试探，它不是告诉我们如何拒绝色情对我们的引诱，它不是在讲一个榜样。可是我们对约瑟最熟悉的这一片段常常是这样被引用，这样被讲解。可是39章它不是讲这样的一个教导，它有更大的叙事，就是神对约瑟有更美好的计划。如果我们好久没有见或者好久没有坐下来交流，我们会问你最近过得好吗？有人可能说最近还不错，有人可能说最近处处碰壁，处处倒霉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原来美好的生活现在不断地往黑暗的方向走去，往失去的方向走去，所看见的全部都是黑暗。我们就不认为神对自己有美好的计划，但是我们也会安慰那些最近不顺利的人，跟他说神有美好的计划。可是我们的现实并不如意，也不顺心，反而跟我们所想的差距太大了。但是我们可以透过39章的确可以看到神对约瑟有美好的计划。我们需要回到37章，在37章前半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人生好像在向着幸福出发。他有一个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疼爱他，给他最好的衣服，给他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待遇，甚至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约瑟。在那个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儿子像约瑟那样的幸福，而且约瑟还得到了一个异梦，这个异梦对他的人生来讲更是美好，因为将来他要成为家里的中心，他的父母他的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这一切都向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谁不希望有这样的人生呢？谁不希望有这样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如此。我想你也盘算过你的人生，你在想我们现在刚进入中年，父母身体健康，然后现在处于黄金的时间阶段，想一想现在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 这样的一个想象和期盼，它一定会长久吗？它不一定的。当你度过那个你美好的盼望之后，实际上迎接你的并不是美好，而是更多的痛苦，更多的孤独，更多的压力来临到我们。虽然37章我们看见约瑟的一切都向往一个幸福的方向出发，可是37章的下半章，约瑟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出错了，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他的哥哥们把他卖掉，人生出错了，然后他卖到一个官长是波提法的家里做了奴隶，也是出错的。约瑟美好的人生计划似乎被他哥哥们的恶给毁了，或者给打破了，人生不再向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而是往一个不好的方向，而且每一步比每一步更惨。这个时间约瑟美好的人生到底在哪里？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经历一段比较顺利的美好的人生，这段人生可能包括婚姻，也可能包括人际关系，也可能包括教会里的人际关系，也可能指自己的工作，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和自己的配偶就商议说，太好了，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状态多维持一段时间，我们希望这样的工作都稳定一些，我们希望这样的教会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比现在更好。可是没过多久，一切都是走下坡的，可能你的工资赶上了降薪，人际关系有了猜忌，有了破裂，有了揣摩，是不好的揣摩，好像一切都不如从前，一晃全过去了。我们再说美好的愿景不存在，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如此悲惨的时刻，上帝还有没有美好的计划？我们在39章就可以看到，虽然约瑟的人生从一个美好的方向，结果反过来向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在39章又看到神对约瑟的生命是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但这个美好的计划并不是凡事都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因为他也同时在向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好像是一个交替进行的。其实我们的现状生活就是在美好与我们认为不完美的这种现状当中不断的徘徊，好像一段时间都很顺利，一段时间又是逆境，一段时间令我们兴奋，另一段时间又令我们感到沮丧，这就是我们比较真实的人生。那么到了39章，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被卖到波提法家里，他在波提法家里做奴隶，不止做奴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有了很高的地位，他掌管波提法家里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也看到神与约瑟同在，我们想到这里会想到什么事情？你是否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得福，这是一个应许，上帝的子民在哪里，那个地方必蒙受祝福。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在他后裔身上呈现。当约瑟进到波提法家里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所去到这个家里这段时间，波提法的家里可以说是百事顺利，而且波提法也给了约瑟很高的一个评价，因为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其实基督徒98%的人 是在职场上来侍奉上帝。如果在职场上你的老板和同事给你那么高的评价，那你的信仰可以说在职场上得到了实践。如果你的老板和员工没有给你那么高的评价，那你是一名基督徒，在职场上是完全失败的。我们这里不要只看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是告诉我们，虽然被卖在异国他乡身为奴隶，神的同在并没有离开约瑟，同时也是告诉我们，约瑟是与耶和华同行的人。他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过客，他是把波提法的家视为自己或者视为上帝的家，他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尽心竭力，他把每一件事情做到细致入微，因此他的主人都给予他最高的一个评价。凡是经约瑟手所治理的都井然有条，凡是经他治理的都比原来更好。所以约瑟具有管理的能力，具有这样的一种恩赐就凸显出来，因为将来他要做更大的事。很多时候基督徒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才干和恩赐，因此在自己的职场当中不断的更换工作，所以就很痛苦，不知道自己的优秀的地方和神赋予他这种才干是什么，所以就无法在工作当中找到兴趣。当然这个工作足够挣钱，你也一样拥有兴趣，但是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挣再多的钱，这个工作依然使他痛苦。而约瑟将来要成为管理者，成为治理者，而他这种才干显得比较突出，所以他在这个小的官长的家里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且把这个地方不视为一个旅馆，好像一个过客，他反而把这个地方视为像侍奉上帝一样在这个家里去工作，结果得到了波提法的肯定、评判和重用。我们不要认为上帝赐福约瑟好像撒豆成兵，并不是，上帝绝对不会赐福一个懒人，上帝也不会赐福一个一无所长的人。约瑟是有管理的能力、管理的智慧和才干，他是有忠心的，他是有诚实的，因此上帝就伴随他的工作，赐福他，恩待他。换句话来说，约瑟是有职场的能力的，上帝也同时赐福他。其实基督徒很多时候比非基督徒更加的顽固，自己又没有能力，还抱怨上帝不使用他，还总希望上帝能够使用你，但是你自己还不在自己的职场的工作的能力技巧上提高，到底是上帝的错还是我们的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错吧，因为约瑟不是不学无术，约瑟不是混天度日，约瑟是把他这种的才干发挥到极致，上帝与他同在，赐福给他，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尽都顺利，得到了肯定。虽然他是一个奴隶，在异国他乡，奴隶一般是很难有翻身的机会，但是上帝与他同在的时候，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总认为上帝的同在一定是在顺利的时候，那么不顺利的时候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认为只要我的人生现在顺利，就是上帝与我同在的证明，那么不顺利 是上帝离开我的证明。其实这样是错的。我们还要晓得，约瑟如果不离开他的父亲，不离开迦南地，他不可能有以后的成就。我们多么希望我们的生活是维持现状的。我想约瑟他内心他也期待在父家里的宠爱和他的梦想能够维持现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维持现状。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多么富足，够用就好。我们也不希望工作多么出人头地，能够养家糊口就好。我们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很好，我们认为差不多就行，孩子听话啊，夫妻少吵架，然后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可以旅游消费，这个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生活嘛。而且我们希望这样的生活能够长久一些，甚至能够长久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为止。这是人的一种美好的盼望，而这种盼望往往是出于欲望和自私，有可能不是出于上帝的计划，可能是自己对自己讲述了一种虚假的福音。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吗？但是最大的假先知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讲一个假的福音，我们给自己定下一个美好的所谓的那个计划，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盼望的，我们认为自己是能够保持这种现状越长久越好。其实上帝对我们美好的计划不是指现在的顺利和美好，至少对约瑟是如此，或者对约伯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认为上帝对我人生美好的计划是让我凡事顺利，处处碰壁也可能是上帝对我有美好的计划。我们不断对自己讲述那个美好的福音，而这个美好的福音是假的，一切都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我的家要安逸美好，我所在的地方也要安逸美好。我们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安逸繁荣的王国，好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有了钱，有了吃的，希望这种现状更长久一些，什么都不要担心了，吃吃喝喝就可以。神对我们美好的计划只是如此吗？不是。我们看到神爱约瑟，神爱他就被动地把他从迦南地，从父亲那里带出来，把他放到埃及，这是神对他美好的计划。因为神爱一个人，所以不让他维持现状。我们希望维持现状，我们有的时候像一滩烂泥一样，不希望自己多好，也不希望自己太坏，不希望自己太差，也不能希望自己好得不得了，差不多就好了，这样的人生就不错了。但是神不让我们维持现状。其实你发现你的生活很多时候都不是在维持现状。你希望你的孩子一直那么听话就好，当你的孩子到了10岁、11、12岁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那个样子。你也希望夫妻关系能够维持一个美好的状态更长久一些，等你到中年会发现夫妻关系哪还有什么激情，剩下的都是在维系，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更加的长久，不要被替代掉。但是你知道吗，工业4.0时代60%-70%的工作都可以被替换掉的。你认为你的工作能够长久，也很快会被替换掉的。没有不被替换，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到底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维持现状。你也希望我的父母很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不需要我照料，太好了。 你不希望你的父母有脑梗、有偏瘫、有各种疾病啊。因为上上周我的父亲脑梗啊，但是不严重，做了个检查。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脑梗出现半身不遂？但是我们所想的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总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那太好了。可是上帝不让我们维持现状，上帝每一次打破我们现状的时候，正是爱我们的时刻。但是我们认为维持现状是上帝爱我的彰显，维持现状是上帝对我的爱。难道上帝打破这样的现状不是对我们的爱吗？如果约瑟永远活在他父亲那里，他不可能成就更伟大的事，他也不可能参与上帝更伟大的救赎计划。你也不可能看见约瑟好像一个救赎者一样救赎了雅各的全家以及埃及的全地，你是看不见的。你也看不见上帝的能力改变了约瑟，他能够讲出饶恕的话语来，我们是看不见的。神爱我们，就是不让我们维持现状。神爱我们，就是把我们认为美好的计划给我们击碎。神爱我们，就是把我们认为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路给我们堵死，让我们无法前行，反而被阻碍下来。但是我们认为，神如果真的爱我们，应该让我的生活维持在这个现状的阶段。我也不想太好，我也不想太差，差不多就好了。可是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所谓的维持美好的现状，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一种自爱，是不想被训练。孩子学一个知识点，遇到难的、难以把握的、总是出错的，他就不想学习，因为他不想挑战，不想晋级，不想去提升。我们天生是自爱的，是自我保护的。当你希望我的人生美好的计划维持现状的时候，其实你是爱自己，你不希望自己信心成长，不希望自己的盼望有所增加，你只活在一个有瑕疵虚假的盼望中，你只活在一个比较虚伪的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当中，所以你拼命的自我保护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的结果是恐惧、担心、焦虑，担心美好的生活成为泡沫，担心美好的计划瞬间破产。雅各认为他爱约瑟，神认为那不是爱约瑟，是害了约瑟，是耽误了约瑟参与上帝救赎的计划。因此上帝用了人的罪的方法达到良善的目的，把约瑟从他父亲的怀抱里面拿出来，被动的训练约瑟，被动的来熬炼约瑟，让约瑟成为埃及以及雅各家那个大的救赎者。我们担心美好的计划破灭，就是在保护自己，就是在爱自己，就是不想让自己在属灵上有任何的成长。因此我们的头脑理解出错，我们的生活也会出错。我们的头脑出错也会误解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绝非是我们想的那样如此的平庸。你再回顾一下另一个人物，就是约伯。约伯是敬畏上帝的，而且常常献祭，也为自己的儿女们献祭赎罪。他的财富极多，他美好的生活有没有持续下去？我们说没有，因为神对约伯有更 美好的计划，神让他更进一步的去认识神，神把他的财富化为无有，把他的儿女夺去，与他同行的妻子也冷嘲热讽，他最好的朋友给他带来的不是温暖，而是伤害约伯，说你不敬虔是你犯了罪，用各种的理论来警告约伯，所谓的勉励约伯，其实是往约伯的伤口上撒盐。我们到最后可以看到，神对约伯有美好的计划，约伯看见神，进一步的认识神，他的灵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因此神不容许我们维持现状，为什么不容许我们？因为我们愿意维持现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希望现在生活不要有任何的变化，可是神不容许，他对我们美好的计划是要打破现状。我们希望幸福长久一点，上帝不许可。我们希望生活比之前更进步一点，上帝不允许他进步，可能比原来更差，因为神知道他美好的计划是对我们有益的，而我们认为那个美好的计划对自己是无益的。到了第七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在这个家里得到了极大的尊荣，可以说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是人生最得意的时候，也同时证明了约瑟的治理的才干和才能，具有领导的这种能力。我们要明白，神不会赐福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才能够担当，有能力才能胜任那个工作。谁会赐恩一个有能力胜任那个工作的人？所以基督徒不要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当你从事一个工作的时候，你要在那个工作领域当中成为佼佼者。成为佼佼者不一定是人上人，而是在那个工作当中要成为精心了解，精心能够规划将来，能够精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情的人，才是基督徒的工作和伦理精神。所以如果你没有能力来胜任那个工作，也没有能力能够承担那个工作，你不用指望上帝来赐福你，上帝不会做像我们一样有愚昧想法的事，上帝不会帮助一个懒人，上帝不会帮助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无论你看约瑟，你看丹尼也好，神会在他相配的能力上赐恩给他，神不会把他的福气赐给一个在工作职场懒惰躺平的人，神不会。那么在约瑟最得意的时候，马上就要出现一个转折，这一个转折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爱约瑟，不让约瑟来维持现状。而这个转折不是因为约瑟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因为他对上帝忠诚顺服带来了牢狱之灾。我们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所有的不顺利都是和罪有关的。可是圣经还有另一个答案，我们忠诚于上帝或者顺服于上帝也会带来不顺利，甚至是牢狱之灾、财产的损失，甚至是死亡。在这里特别强调约瑟秀雅俊美，他妈妈的基因比较强大，拉结就很俊美，那约瑟也继承他妈妈的气质。而主人的妻子呢就以目送情，说你与我同寝吧。大家要知道这里的描述哈，不是一次不是一次，是天天天天如此。主人的妻子不是请求而是命令。约瑟无论位置在这个家里多高，他依然是奴隶。这个妻子带来的不是请求，不是求求你吧，其实是一种命令，是主人对奴隶的命令。而这个试探对约瑟来讲是极大的考验。如果约瑟的一个仆人对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吗，这个对约瑟来讲是小问题，他可以以大压小来拒绝。可是这个不是，这个是以大来压小让他来顺从，这个就很难了。我们也有无尽的试探，特别在职场上，我们今天工作的环境是非常糟的，而且试探是无处不在的。你所从事的职业常常带来许多的试探，你在这公司，你的老板，你从事的工作都有它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可能是正当的规则，也可能是潜规则。当你的老板或你的公司让你去做违背信仰的时候，你的挑战有多大呢？你不顺服的这个风险绝对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少一个奖金的问题，有可能会被炒鱿鱼。你不顺服一个比你弱的没有关系，因为他对你造不成伤害。但是你要不顺服一个比你强的，他可以堵住你生存的路。约瑟如果不顺服，有可能会被炒鱿鱼，从很高的位置有可能会失去，甚至可能会死亡，都有可能性的。因此基督徒在中国这种工作的职场环境当中是非常难的。如果你持守信仰，会失去金钱，失去工作。如果你接受那一种试探和规则，你会失去信仰。其实很多基督徒能够挣很多的钱，可是这些钱本身并不干净，他们的奉献是真的，或者拿奉献来抵消他的过错。上帝其实是不接受这样的奉献的，我不是说上帝把你奉献从奉献上拿出去，上帝是不喜悦这样的奉献的。可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拥有了一定的收入，他们然后拿奉献来买赎自己内心犯罪的平安，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你不遵守这些邪恶的规则，你会失去工作和挣钱以及赚取利率的机会。因此基督徒工作是更难的，而且基督徒工作的环节几乎是一环扣一环的，你无法独善其身，你没有办法自己打造一个小的生态环境，不依靠任何人。但是符合上帝律法的工作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你的收入很高，你奉献很高，不代表上帝喜悦你从事工作，而是你的工作有没有符合上帝的律法。符合上帝的律法才是圣洁的工作，不符合上帝的律法 收入再高，奉献再多，依然不能赎去这个人的罪。约瑟如果向罪妥协是容易的，如果他抗拒这个试探是很艰难的。但是约瑟所讲的话是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在想，约瑟在埃及没有教会，也没有青年团契，他的信仰从哪里而来？我们只能说从家里而来。虽然他父亲有很多的瑕疵，但是他父亲献祭谈论上帝的时候，约瑟应该是在，那么这个信仰的种子就种了下来。虽然在异乡他国，在非常不利的环境当中，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并没有迟少，并没有减少，反而因为敬畏神不做这样的大恶。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因着工作和收入不履行信仰的义务、责任和持守，也有人因为信仰去拒绝一些不正当的工作，甚至主日加班的要求。但是人的罪是很可怕的，人可以对抗上帝得到一个工作或者失去一个主日，但人不会对抗自己的老板，你永远失去工作而赢得上帝的称赞。当我们对抗上帝失去主日和信仰的时候，不是失去那一刻，也不是失去一个主日，而是失去信仰的全部。约瑟明白，拒绝这个女人，地位、工作、生命都有可能会失去，他并没有妥协。妥协是容易的，是轻生的。他因为爱上帝胜过一切，他渴慕更大的事物，所以他拒绝这个女人对他的诱惑，就意味着约瑟心中没有偶像，没有工作的偶像，没有收入的偶像，没有那个性和女人的偶像在里面，因为有更大的事物充满他的心。为什么不能够在信仰中拒绝那些不合法的工作，侵害你信仰的工作？因为心中有偶像吗？金钱是偶像，工作是偶像，所以不肯去拒绝。偶像的崇拜就使我们患得患失，偶像的崇拜就会使我们轻而易举的来对抗上帝。第十节那里说，后来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当然这里是值得学习的，远离一切的被试探的机会。那么有一天约瑟进到屋里去办事，家里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吗？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这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拒绝罪的行动，就是敬畏上帝，远离罪。约瑟抗拒罪的唯一的原因是有一颗取悦上帝的心，因为取悦上帝，他不取悦自己，也不取悦那个女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环境并不能够使我们犯罪，引诱我们犯罪的人也不能够使我们犯罪，真正使我们犯罪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里渴慕什么，就会取悦什么事物。心里如果渴慕上帝，就会取悦神。如果心里 爱慕的是金钱、性和女人，或者其他的事物，我们就会离弃上帝，渴慕取悦那些事物。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中间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不是环境，不是那一个人，而是我们的内心。内心渴慕什么，就会追求什么；内心渴慕什么，就会接受什么，或者拒绝某一个事物。我们可能下决心洗心革面，也可能立定心志要做一个计划改变家庭现状，这些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是渴慕上帝的，这个新的心是愿意取悦神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就告诉我们，就算拥有上帝完美的律法，拥有那些很大的先知，经历过上帝对他们一次次的拯救，仍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后来神说，你们需要一颗新的心，除去那颗实心，需要一颗肉心，需要一颗鲜活对上帝跳动的心。我们想要过敬虔的生活，不是单靠励志和一个规范，不是需要一个课程表、计划表，更需要的是一颗新心。如果没有新的心，就算拥有一切也没有用。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是因为内心出了问题；不能够拒绝罪，是因为内心被其他的事物所占据。没有新的心，任何的计划都是无用的，都是表面的工作，都是一些自己对自己一个虚假的改变，可是内心没有任何的更新，没有任何的变化，性情没有生发的话，其他都是无用的。当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就跑去了，就叫来家里的人，你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们家里，要戏耍我们，他到我们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服丢在那里，跑到外面去了。这个女人开始诬告，让约瑟身败名裂，陷入困境，甚至会有死亡的危险。约瑟在这里被诬告身败名裂，不是因为约瑟的罪，而是因为约瑟顺服神，不是因为他不道德，而是因为他太道德太圣洁，不是因为他污秽，而是因为他追求圣洁的事被诬告。我们会说，上帝啊，约瑟为了你冒了殉道的危险，你居然袖手旁观没有拦阻。我们总认为只要我做对的事，就一定能够赚取上帝的恩惠，或者只要我做的足够对，上帝能够把我想要的东西来赐给我。当我们的忠心，当我们的殷勤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我们就恼怒，就苦读，就生气。如果我们顺服神，殷勤努力，收了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回报的话，掌管我们内心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想要的事物。或者你认为只要我忠心的奉献十分之一，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应该兴旺，或者你认为只要我在婚前不同居，上帝一定赐给我美好的婚姻，只要我常常的持守礼拜，我的工作只能比我的同事更优秀，不会比我的同事更优秀 更差。但是你想一想，如果你和我顺服上帝的律法，不是为了取悦神，而是为了想利用神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根本就没有上帝，内心当中只有自己。当我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或者得不到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会愤怒，我们的真面目会显露出来，我们对孩子有不满，对孩子有很多要求，孩子会激怒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我们是看到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当你不断的去迁就你的配偶，你也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的配偶不单不理解你，还是更加反过来比原来加倍的来恶待你，你也会发怒，像火山爆发一样。其实我们不过是一种交换，不过是一种交换，因为从头至尾我们没有以上帝为中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回报的时候，怒气就会增加，我们就会暴怒，就会不满，所以每一次的愤怒都在揭露我们是否在服侍上帝，还是在服侍自己，到底是为了上帝的缘故而忍耐宽容我的配偶的无理，还是我为了上帝的缘故尽心竭力养育自己的孩子，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庸，接受孩子的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所以愤怒不满苦毒往往是因为内心中没有上帝，只有自己。因此你每一次生气暴怒就足以显明你的中心是自己而不是神。我们什么时候想通过神得到自己想要的，无非是想要通过信仰来掌管神，来利用神，好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从来没有爱过他的父亲，他不过想透过他的殷勤顺服听话来换得家里的一切。所以当你生活不顺利的时候，你总是会发怒，大变脸色，内心不断的在较量，你说我一直爱他，我一直爱他，可是我的一切，我所拥有的和我所爱他的不成正比。其实我们爱的不过是自己。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约瑟有任何的抱怨和不满。我们在20节看到约瑟被下到监狱，也被囚在监狱里面，神依然与他同在。我们有没有奇怪一件事情，一个奴隶如果真的犯了如此大错的话，是要被处死的。可是19节却描述说他的主人就生气，这个就生气大多数解经家认为是波提法不信任他的妻子，反而信任约瑟，他知道约瑟诚实正直，不会做如此之事，所以被下到监里也是上帝与约瑟同在的恩典。但是从19节到23节，甚至到后面的经文，神并没有裂天而降，神也没有给他一个异梦向他解释，你身败名裂，你如此受苦被做到监里，是与我的计划相配合的。神并没有解释，也没有解说，也没有安慰，谁也没有说放心吧，你的身败名裂受到屈辱有一天 会大白于天下的？没有，一切都没有解释。神为什么不解释？神为什么需要解释呢？神为什么给我们需要交代呢？我们多么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交代，因为我们总希望配偶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也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交代吧，我们也希望孩子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们也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人生一个交代吧。为什么如此惨呢？上帝没有，上帝没有任何的解说，但是只有一点是什么呢？神与约瑟同在。我们要想一想，如果约瑟没有被诬告，他又不会下到监里，如果他不在监里，他就遇不到法老的大臣，他遇不到法老的大臣，他就在监狱里学习不了埃及的政治和文化，如果他不在监里，他遇不到酒政和膳长，他也不可能解说的这个梦得到应验，他也不可能被法老所得知，他更不可能拯救雅各和埃及的全地。所以到了很久以后，当约瑟就回顾的时候，他就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在监狱里面可以说是绝望的，没有任何的机会的，可是上帝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虽然约瑟如此遭遇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唯一的安慰是神与他同在。人生得意的时候，神与约瑟同在；约瑟人生落魄的时候，神依然与他同在。他找不到答案，神也没有给他伸冤，但他唯一的安慰保障确据是神依然与他同在。我们在想，神什么时候与我们同在呢？成功的时候，还是信仰殷勤的时候？人生巅峰的时候，还是人生最落魄的时候？还是经历死因幽谷的时候？还是人生彻底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无论怎么变，都不影响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在阳光下，还是在阴云之下，都不影响上帝与我们同在。而约瑟生命所经历的一切，不是关乎他个人的成功，也不是关乎他个人的梦想，而约瑟的人生是福音的指示牌。神要借着约瑟来成就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神与约瑟同在的方式好像与我们理解的不同，因为神与约瑟同在，约瑟经历的伤痛、背叛、出卖、苦难、身败名裂，最后成了别人的祝福。约瑟祝福别人的方式不是他节节高升，而是他处处受苦，他处处受苦给雅各全家、给埃及全地带来了祝福。而这种模式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模式，因为耶稣基督也是透过被犹大的出卖、被他子民的喊着钉死他、捉住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以受苦的方式来祝福到全世界。因此你如果说39章是很励志的，约瑟人生也是很励志的，看着没有好事，将来可能会有好事，看着很不好，将来可能是很伟大的事。我们会用塞翁失马的哲学来安慰自己，不要担心，会有好事的，不要忧虑，好事会出现的。这里不是讲塞翁失马的哲学，这里不是讲人生如何的翻转，而是告诉我们约瑟是以受苦的方式来祝福了他那个世界，而告诉我们最大的 那位救赎者耶稣基督，他也是透过受苦的方式来祝福到他的百姓。但是约瑟和耶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约瑟他是罪人，虽然在里面没有谈到他有多少罪，几乎都是谈到他受苦，圣经在这个时间保持沉默，但他依然是不完全的，他对他的受苦是有些不理解的。因为到后来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是要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若瑟也希望忘记以前的苦难，可是后来他并没有忘记，他反正苦难当中看见上帝的美意。但是耶稣基督受苦不是因为他有罪，耶稣受试探不是因为他不完全，因为他是完全的。耶稣在旷野也经受试探，而且撒旦对耶稣的试探是火力全开，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让耶稣在他的下面屈膝下拜，他要把荣华富贵都赐给耶稣基督，但耶稣基督是完全拒绝的。耶稣在为罪人受苦受死的过程当中，没有失去盼望，没有愤怒，没有想着这些苦难快点过去吧，他超越了约瑟。因此约瑟他的受苦给那个世界带来祝福，而义人耶稣基督受苦也给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带来祝福。而且天父一直与耶稣基督同在，耶稣基督也给周边人带来无尽的祝福。他是瞎眼看见，使耳聋的听见，使瘸子行走，他也对罪人宣告大好的消息。他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没有选择 那一条好走的路，他没有避开十字架，他反而谦卑顺服来接受上帝对他人生有美好的计划。耶稣反而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知道神对他美好的计划是让他先经历十字架的死亡咒诅。耶稣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上帝离弃他，而离弃他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所以被父所离弃。我们也看到上帝透过我们的罪来成就的良善，是做成他圣洁美好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耶稣身上看到更完美的顺服，更完美的信靠，更完美的接受父的计划。因为在耶稣的心中，他以父的事为念，他除了爱慕服侍上帝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能够吸引他，所以他愿意接受被判刑，他愿意承受黑暗，承受咒诅，他愿意承受被父的离弃。当耶稣被离弃的时候，父没有与耶稣基督同在，是为了让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当耶稣承受咒诅的时候，我们永远被接纳，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被咒诅被离弃，我们永远与上帝和好，我们永远在上帝面前，上帝也永远与我们同在。而这一个确据和安慰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哪怕经历黑暗，而这个真理能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或许身败名裂，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痛苦，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并不会被抹除的。我们落在试探中，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苦难中，这种痛苦无人理解，好像在死因的幽谷里面， 神也与我们同在。我们会在罪的诱惑之下失败了，跌倒了，神也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也没有像约瑟一样的得胜，或者像犹大一样一步一步的错下去，但是神依然爱犹大，对犹大有美好的计划。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纵然我们失败，一再的失败，神的美意、神的恩典依然不会离开我们。这一切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受了上帝怒气的审判，我们现在只能享受神与我们同在，而不再享受神对我们的怒气，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除去了。我们看到神对约瑟有美好的计划，神对你我也有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一定让我们舒服，但一定有神的美意。更重要的是，你虽然知道神有美意，可是你好像约瑟一样在监狱当中感受不到上帝的美意。但有一个事实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基督已经除去咒诅，因为基督已经恢复了我们与神的和好，那么剩下的只有神与我们同在。在任何地方、任何处境中，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应当仰望基督，你能够确定神与我们同在的真实。你应该仰望基督承受咒诅的那一刻，神的怒气就在你我的身上挪开了，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就从那一刻到现在依然在你我的身上。所以神对你我有美好的计划，不过这个美好的计划我们实在看不见哪里美好。但是纵然你感受不到神美好的计划，可是你可以看一眼基督，就会知道神在我不能够理解美好计划的时候，他依然与我同在。他不是因为约瑟顺服神与他同在，就算像犹大一样一步一步的错下去，神在约里面依然与犹大同在。我们很多时候不像约瑟，我们而是像犹大一步一步的错下去。有人可能很少像约瑟，大多数更像犹大。这又怎么样呢？你顺利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不顺利神依然与你同在，你敬虔得胜神与你同在，那么你背逆失败再失败，神的同在他的美意也不会减少，就像神对约瑟一样与他同在，凡事顺利。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